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就像这首诗歌所唱，每一个早上啊、这诗歌上的经文所说，我们每一个早上都是新的。主啊，你的恩典何等广大，主，我们谢谢你。真是当我们有的时候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真的是好像所吸引，或者说 distracted， 我们看不到主啊，你在我们里面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彻底的更新了我们，每一天的恩典真的是就在我们里面。但愿主你开我们的眼，主要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里面所存留的这样子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你所赐给我们的基业，在基督里头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荣耀。主要真的是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帮助我们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啊，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从马可福音开始的。上次我提到这么一个概念啊，如果你去看新约里 gospel 福音这个词呢，一共出现过73次，其中有57次呢都是在保罗书信里头。他就告诉我们，保罗真的是把福音的这个可以说是福音的原理吧，福音的道理，这个福音清清楚楚的在他的书信里头所阐述。所以在我们教会过去其实很多年主要所讲的真的都是从保罗书信里头出来的信息。在福音书里，我们大家认为福音书四个福音书里头真正这个词出现呢，加起来一共也就是12次而已。那为什么我们把福音书叫做福音书呢？你想，为什么不把保罗书信叫做福音书呢？这里头是不是有个很简单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福音书里头的主角是什么？福音书里头的主角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耶稣基督。所以呢，福音不是一个道理。虽然在保罗的书信里头啊，他把福音里面的原理清清楚楚地阐述出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死与复活，他中间所做成的工作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就是福音，福音的原理。但是福音里头的真正的内容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耶稣基督啊。正是这个原因，主耶稣的其他的门徒，他们虽然可能对于福音的原理不像保罗有那么深、那么广大的一个启示，但是呢，因着他们跟耶稣基督，他们很多人跟耶稣基督一起生活过好几年，这一位活生生的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怎么样行事为人，他的音容笑貌真的是深深的刻在他们的心里。但是呢，当他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表现出来的生活常常是非常属肉体的。所以简而言之，虽然他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但是他们不太会过信心的生活。他们真正信心的生活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当圣灵降临以后，按理说呢，耶稣基督现在不再跟他们一起生活在地上了，好像是一个叫做 disadvantage， 对他们没有益处的。但是事实上呢，因着他们脱离了跟基督这个属肉体的这种层面上的一个认识，当圣灵把属灵的基督开启在他们里面，就算他们对福音的这个原理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他们照样可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一个呢，真的就是在我开始要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我觉得是这一点的重要性啊。就在我的心里头，我觉得是渐渐开始清楚一些。就说在以前来讲，那么在认识福音的时候，过去几年真的是感谢主，借着保罗的书信啊，比如尤其是罗马书里头所讲的，让我们对我们跟耶稣基督死与复活这样子的可以说是神的话，有了一个越来越清楚的一个认识。但是在这里头呢，好像我们总觉得是要想真来相信这个福音啊，好像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所天然人所感受到的这些思想，这些情感，周围所经历到的事情，都在讲一个与我们福音所相信的东西相反的。 是吧？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其实渐渐觉着，我们在过去几年呢，通过保罗的书信是在认识什么？是在认识我们在基督里头的身份吧？是不是我们在认识我们在基督里头的身份？这从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来讲，我们是因着基督的工作在认识教会，就是我们，就是你和我到底是谁。但是呢，神所设定的关系并不是或者神所设定的信心生活并不是停留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认识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不是只是认识，好像对夏娃来讲认识他自己是谁，而是要通过这一个来认识他跟亚当的关系。他的生命是从亚当里头出来的，亚当的肋骨取了一条，对吧？这是他的生命所在，而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而因着得以认识他跟亚当以及跟神的关系，他可以跟亚当有个合一的生活，这才是信心生活。所以信心生活不是，简而言之，不是夏娃或者教会自己过一个信心生活，乃是过一个与耶稣基督相交的生活。而怎么样来认识这位活生生的耶稣基督呢？就是从福音书，对吧？我们上次用到约翰一书里头使徒约翰所讲的这句话，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这就是福音书里所讲的内容，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当使徒约翰写这一本书的时候，这都是他应该是人生比较晚期的时候，对吧？人生比较晚期的时候，这时候耶稣早已经离开地上，在父神的右边。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他还是过着一个跟，不但跟耶稣基督跟父神相交的这样子亲密交往的这样一个生活，这是他信心的秘诀。所以我们盼望真的是在福音书里头啊，在福音书里头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开启，能够学习怎么样跟耶稣基督一起同行，知道主与我们同工，他常与我们同在，以至于真正的进入神所定义的这个信心生活。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要来怎么样从福音的角度来看福音书，我们主要从三个角度，这三个角度当然是非常一致的啊。从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角度来看，从灵的角度来看，从灵的角度来看，就意思说，当我们去看圣经里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只是看好像一个人在做这么事情，我们要在看什么？在看属灵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否则你看来看去就是一个人，变成一个历史人物，就好像我们去看耶稣传这样一个电视，看完了过后也就忘了，对吧？但是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另外从，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今天的基督来看，因为当时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事的时候，那一个属肉体的耶稣基督，或者在肉身当中，那一个还住在肉身里头的基督，在那种形态存在的基督，今天还在不在？今天没有这样一位基督了，对吧？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他成为属灵的基督，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跟原来不一样了。但是他里面的生命，请问有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们说他生命的本质有没有变化？本质没有变化，对吧？所以从今天的基督来看，好，我们就接下来看从上次只看了八节啊，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开始，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来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以前已经其实查福音书的时候已经讲到，当耶稣基督啊，他在约旦河受，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洗，这一个是预表他死里复活。因为约旦河就是审判之河 ,River of Judgment。他作为一个，因为约翰所施的洗是赦罪，对不对？赦罪的这样的洗礼。所以他今天是作为一个罪人进到审判当中，然后从审判当中就是死了，死在其中了，等于说死在其中，然后呢起来，这个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他是怎么作为一个预表，他作为一个新人这样子成为天父的儿子。 在《使徒行传》里，保罗讲到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件事情应验了旧约的时候诗篇上所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是有一个时间的，在历史上的确有一个时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成了父神的爱子，他灵魂体这个时候都是父神所生。都是父神所生，从那里真正意义上成为神的儿子。那这句话当然就跟你我有关系了，对吧？跟你我有关系，因为当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讲的这件事情，他从水里起来把我们带在其中，所以这句话就是对我们所说的。但我们来接下来再往下看，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却有天使来伺候他。在这个地方，当然马可福音里头没有太仔细讲试探的内容，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也不仔细讲，但是我们就在讲啊，当他受试探，你发现没有，他受试探是他从约旦河里，象征他死里复活，对不对？他是在信心当中过这样一个，看着他以后死里复活，他所做的事情，他是凭信心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耶稣基督其实死里复活，打败了撒旦之后，再来受撒旦的试探。那这个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去看圣经里对他受试探的这件事情的一个注释，在希伯来书里头第二章14节讲到，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血肉之体是什么？血肉之体就是我们的肉体，儿女都有这么一个肉体。我们今天想要过信心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最大的拦阻就是这个肉体，这肉体里头的思想。他们什么时候去保罗有一句话叫做体贴肉体，根据这个肉体，根据我们天然的这个我去想问题，去看问题，去感受，什么时候就不在信心里头。所以这是我们的难处。神不是不知道我们有难处，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好像当我们想要努力去胜过肉体的时候，其实我们无心当中，我们忘了说神好像，就我们以为神好像是说，你看没有，你有个肉体，你今天如果真正努力，真正爱主，真正怎么样，你就可以胜过这个肉体，你就应该努力去胜过这个肉体。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这让我们自己去胜过这个肉体。神的方法是通过基督来胜过肉体。怎么样来胜过肉体呢？他说儿女有这样一个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你知道当耶稣基督活在这地上的时候，他通过他的肉体可以感受到很多事情，这个可以说作为神来讲是感受不到的。当然你可以说神什么都知道，但是神能够感受到软弱吗？神能够感受疲累吗？永在的神，创造地极的主，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能够感受到疲乏困倦吗？他感受不到。但耶稣基督感受到了，耶稣基督当神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而且取了一个像我们一样软弱的肉身。所以你我今天在信仰当中所面临的一切困难，耶稣是可以感受，曾经感受过的。他然后呢，但是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啊，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里基本上我们也不仔细去讲，他就是说他通过他的死里复活，他打败了撒旦，对吧？那所以我们今天啊，如果从看他这个耶稣在这里，他从约旦河受洗之后再回到旷野里头，然后受撒旦试探的时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旷野象征什么？我们其实已经讲过很多次，旷野象征什么？旷野就是象征肉体，是不是？我们前面讲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40年，然后过约旦河，然后进到迦南地，旷野的生活象征什么？属肉体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如果看这句话，我们如果去看，只是看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停留在历史上一个属肉体的耶稣基督，属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如果从属灵的角度，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以后，是不是前面受洗所预表的，他要怎么样？他要进到肉体里，他到旷野受撒旦的试探，就是他进到肉体里。那跟你我的关系是什么？就意思说，耶稣他因着他死里复活，他如果没有死里复活，耶稣的生命就局限在地上的那样一个人，耶稣基督身上。但是他死里复活之后，这个生命就被释放出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重生得救，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今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就这里所描述的他受撒旦的试探，就是在讲你我今天的状况。然后在这里我说今天我都不仔细讲受试探的内容，因为我们以前花很长的时间讲过。我在这里所要突出来的一点就是说，今天当你我在信仰上面临困难的时候，是谁在受撒旦的试探？我们常常以为谁？我们以为我们在受撒旦的试探。我们为什么失败？为什么觉得困难？其实原因就出在这里了。我不知道大家听清楚这一点没有？我的意思说，当今天，我们先看下面这句话，希伯来书里所说的第四章十五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这句话写得非常好。但是当大家在走这一条恩典信心的道路，当你我受试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这句话写得很好，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怎么样经历啊？我们知道耶稣没有失败过，我们也可以相信耶稣在我们里面，但是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发现怎么样是你我在面临试探。神的话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是新人，但是呢，我不觉得我是新人，或者有的时候有一些启示，我知道我自己是新人，但在肉体里头的那感受，在外面所经历的这种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告诉我我不是新人，所以我很难相信我是新人这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所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试探，所以我们就觉得在这其中好难啊，因为属灵的事情又不是那么真实可见，属肉体的却是非常真实可见，想都不用去想就可以很熟悉的体验的，对吧？那在这里他说怎么样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他受过试探，他得胜之后，他的这个得胜的这个生命和能力，对我们来讲是随时 available 的，随时就在我们这里，我们随时可以去支取。只要我们去支取，当我们去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只要我们随时去支取，他随时就在那里。所以呢，耶稣基督得胜试探，就等于我们可以得胜试探。否则讲的他可以得胜试探跟我们得胜试探有什么关系？我们还要再一次得胜试探。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在马可福音里他所讲的这个基督他所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对我们今天有意义的，我们就知道说在这里耶稣得胜试探，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看问题？你要知道我们人有个生来以自我为中心，从自我的角度看问题的这样一个天性，这就是罪性，对吧？我们有这么一个习惯，而正是因为这个习惯，当我们去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就觉着说是目的是要我用我坚定的信心能够抵挡从肉体里头来的声音，以及撒旦来的控告或者是声音，然后相信我在耶稣基督里。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么一种试图去做？但是为什么我们失败？原因就出在这里了。其实我们不应该这么想问题， 这是我这一次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才意识到的一件事情。我们不应该这么想问题，这种想法是对福音有所认识，因为他告诉我们是新人，我们试图去相信，但是我们用的方法却不是福音的方法，我们是用天人的方法在相信福音所讲的一个内容。举个例子，大家就马上就清楚了我在这里为什么要这么讲。我们以前没有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常常被定罪，对吧？你那个时候有再强的信心，所谓再强的信心要抵挡那个定罪的声音，请问能够抵挡吗？抵挡不了。但什么时候你从那个定罪当中就得以释放？什么时候你发现那个声音对你就没有作用了？因为福音告诉你，是神所看的是基督的义，算在你的身上，白白算在你的身上，跟你的义没有关系。你听明白了，原来是基督的义，既然是基督的义，基督的义已经做成了，基督的义是完成的，今天是无可控告的。而这个既然算在我的身上，今天就不可能还有什么撒旦的声音可以控告我，我在神面前不是义的，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的秘诀是什么？秘诀是看到是基督的义。那接下来当我们在我们的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又忘了这一点。因为就像我说的，天人的习性就是从自我为中心，就是从自我的角度来出发，就算对福音有所认识，但接下来不知不觉在应用的方面，在某些方面还是在用天人的方法。我们应该明白说，今天重要的不是我能不能相信我是新人，今天重要的是基督能不能相信我是新人。今天住在我里面的是耶稣基督，你相信你重生了，你今天能不能相信你里面有基督的灵，有基督的生命？我相信重生的人本能的就可以相信这一点，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对吧？而且有很多迹象告诉我们，我们是属基督的人，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过去其实人生当中多少年多少是有所表达，所以我们知道。但是呢，当我们去面临其他属肉体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忘了说在这里头要用基督的信心来抵挡。就意思说啊，今天如果活在我里面的是耶稣基督，当撒旦来试探的时候，其实真正的那个他真正要面对的其实不应该是我，他要面对的应该是基督。我的意思说啊，今天来属肉体的这些声音，就好像原来啊在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上，如果撒旦来定罪你，你马上就站出去，然后说我的义怎么样，你马上就被打败了，因为他可以指出你有很多地方你不义的，对吧？同样，今天当我们面对在你我新人这个启示上，在这里头要来定罪我们的时候，如果你我马上就站出去，要用我们坚定的信心来抵挡他，你会发现我们还是要失败。什么时候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了？我们退到基督后头去，我们里面的是基督，是基督相信我是新人，基督相信我是新人。神所看的不是我知道吗？不是我天然的那一个信心，甚至我都不知道听了福音之后我自己想要建立的那个信心，不是。神是看基督的信心，他住在我里面，神就看我是新人。所有一切的关键在这个地方，他已经得胜撒旦的试探了。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把基督所做的事情，把那一个当作问题的关键的时候，撒旦就无可控告了，是不是？我的意思说，你看没有，所有的事情啊，如果你要把它担在自己的肩上，你就会发现你是承担不了这件事情的，你承担不了神的义，你也承担不了神的信心。如果要想在生活人生当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要认清楚，基督的信心才是重要的。其实啊，头脑上我们都可以相信基督的信心是重要的， 那为什么在我们实施当中，我们好像觉得，哎，就算我相信基督的信心重要，但觉得那个好像不能够转移到我们的身上，或者不能够直接让我过一个信心生活，请问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是不是还在于说，我们看自己的信心，觉得那个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基督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就好像在意这件事情一样的。同样的，你想我们怎么样从那里头得胜得释放的？就是因为意识到基督的意是重要的，所有的跟神打交道，神跟我们打交道，他怎么样看我们，他怎么样把恩典赐给我们，完全是根据基督的意，把我看在一个不重要，不起这个关键作用的这么一个位置上，你就得了轻松了，对吧？得了轻松了。那今天在信心上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每一次当这样子的试探来到我们这里，我们想要坚持相信我们在基督里是新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困难了。但是下次如果再来这种思想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今天我是不是新人，不在乎我的感觉，不在乎我自我的这一个信心，在乎我里面有一位耶稣基督住在里头，他虽然活在我这个肉体里头，他还是能够相信他是新人，或者说他跟我在这里头是一个新人，这个就是重要的一个信心。只要有这一点就够了，是不是？当我们能够这么想的时候，这一个担子就在基督的肩上，而不在我们的肩上啊。这个时候你再软弱的时候，是不是你内心都可以放心啊？当我们讲到属神的信心，向来是个安息的信心。怎么样安息？在我们这里已经看到了，怎么样安息，就是让这个担子让耶稣来担。他所说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我们没有体验到？因为天人出于本能的就要自己去担，自己要来担这副担子。但是神所设定的，我们与他一同负轭，目的是让怎么样？让基督来担。这就是这句话里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看没有，这里所讲的，他在旷野受试探40天，在这里头得胜，这就讲到耶稣基督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面对撒旦的试探。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认清楚这一点啊？这个试探就过去了。你现在想，任何时候你得胜，是不是就认识到在里面的基督得胜了？这个是不是就是说，诗人的宝座为要得连续门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的帮助随时都在这里。但为什么我们不觉着在这里？因为我们自己要去做。所以你看到没有，走恩典信心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越来越深的从天然人靠自己为自己荣耀自己的这种本性里头脱离出来。而且你会发现啊，在那里头的本性你保留一点点，你在走恩典信心的道路，在某一个地方一定卡壳。如果在原来的某个地方，如果都不能够放弃自我的义，那连最基本的因信称义都是领受不了的。但是领受了因信称义，要想过信心生活，还需要在更深的一个层面放弃靠自己为自己荣耀自己的这种思想，这种心思，这种心态，对吧？我们再往下看。第一章14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如果你去看的话，他前面施洗约翰已经讲过你们要悔改，在马可福音里讲到是传悔改的喜使罪得赦，但在这里讲悔改信福音。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啊，今天走整个这条道路啊，都是需要悔改的。原来我们还在肉体里头悔改，愿意放弃这个犯罪的这种生活，让罪得赦免。如果一个人他把他自己的罪抓住，请问罪能够得赦免吗？不是神不赦免他， 神把赦罪的恩已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自己抓住我们罪的时候，就等于不肯接受这个赦罪的恩典，对吧？那今天我们进一步往前悔改信福音又是什么意思？这有点像我们昨天晚上所讨论的，我们人呢，天人实际上都是在负的里面 negative， 然后可以到 zero 到零，然后再到正的 positive， 福音我们称为是正的。所以今天呢，但是呢，在这里头的悔改跟前面的悔改，我觉得前面的悔改只是让罪得赦而已，今天的悔改是怎么样？是接受恩典。所以呢，我上次讲到提到说，当我们来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迫切的心去悔改，或者迫切的要被上帝改变这样一个心态来面对福音，随时都想好了，我原来天然的东西啊，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讨论所说的，天然的缺点就是无法，天然的优点就是律法，这些东西都需要悔改的。所以这样子来讲，我们如果有这么一个心态的话，我们就再也不把我们天然人的好的那些东西抓得那么紧，引以为豪，而且呢，多少对他很爱惜，就好像怎么样，就好像扫罗爱惜那个亚玛利王一样的，不肯杀他，然后呢，就在这里想要听福音来继续加强那个天然的好，这样子其实就没有办法把肉体放去。我们把他现在应该彻底的随时准备放弃肉体里头任何的事情，包括里头的良善。那是不是把肉体的良善放了就变成不良善了？不是，把肉体的良善放了是为了接受神的那个真正的良善。所以肉体里头的优点哦，我们这样子都做好准备说，神啊，我希望我能够让你的圣灵指示我看到我肉体里头的良善实际上还是靠自己，还是靠律法，我愿意在这一件事情上都被你的生命所取代，而不是说我们人的这种天人的感觉，就是有些地方我感觉很不好，这个如果让我放弃，我巴不得今天就能够除掉，但是还有一些呢，是让我在天人里头感觉好，有价值，有意义，有味道的那一部分，我就抓着不放。如果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把肉体整个抓住。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听恩典的福音，恩典的福音讲的内容都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要讲很长很长时间，我们要听很长很长时间，我们才能够听进去。就好像因信称义，那也听了好长一段时间。对于有的人，如果靠自己义的人，你会发现他听好长时间也听不进去。那今天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是新人？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啊，我们用灵魂题，用什么很快就可以说明，把圣经的话一指出来，发现圣经真是这么讲的，为什么心就难以接受呢？原因无非是我们把肉体还抓着不放。为什么肉体抓住不放？特别是指里头，其实我们肉体里头的往往把不好的东西跟他认同，想要去改变，好的东西跟他认同，想要得荣耀，所以就是放不掉肉体，就听不进去这些很简单的这些福音的道理。所以你看没有，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耶稣做什么。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他们有的人在撒网，有的人在捕网，因为作为渔夫来讲，这就是他们的什么，这就是他们的谋生的这个最基本的器具，对吧？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在这里头，我们还是要从就是属灵的基督，今天的基督来看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候，耶稣到加利利的海边，他去呼召门徒，在这里头就又呼召了这四个门徒。他们原来是打鱼的，他让他们成为，要让他们跟从耶稣，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舍弃了网，有的人在撒网，有的人在捕网，然后舍弃了网，跟从了耶稣。那这里再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今天的耶稣，现在，真的，今天现在的耶稣对我们说什么事情？他在这里说啊，你们要悔改， 要信福音。什么叫悔改信福音？底下就一个例子，就是让他们撇下一切，特别是撇下什么？撇下他们赖以为生的器具，来跟从耶稣。你现在想一想，我们在信仰当中走恩典信心道路，我们很大的一个挣扎是怎么样？很大的挣扎，如果用这些门徒的图画来表述，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叫他们来跟从耶稣，撇下他们的，让他们成为一个得人的。但是呢，他们今天继续在过自己打鱼的生活，他们的网还在用，他们的网还在补，但是他们在想耶稣的恩典和祝福怎么样帮助我打更好的鱼，打更多的鱼，是不是？我们很多的挣扎，为什么有时候你会觉得信仰为什么不像我所希望，我所听的甚至那么好，那么好用？原因是什么？原因还是在这里没有，就是说想还是想要把信仰用在原有的这个生活上，是不是？原有的生活上。当然对于门徒来讲啊，对于门徒来讲，他们对很多这些事情也是不认识的，也是不清楚的，因为他们才刚刚开始跟随耶稣啊。那你想一想，在他们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神带领他们一步一步走到这个最后达到这个得人如得鱼的这样一个状况的。第一，就是他们真的跟随了耶稣，真的跟随了耶稣。我真相信啊，我们在座的当你重生，当你开始认识到耶稣基督宝贵的时候，其实内心里真的是跟从了耶稣，内心真的是跟从了耶稣，愿意这一生当中来让耶稣做我们的主，愿意在这一生当中来更多的经历他。但对他们来讲，我觉得这个就叫跟从了耶稣。在跟从耶稣过后的时候，神是不是马上就让他们出去得人如得鱼呢？不是吧。神首先让他们做什么事情？神首先让他们是不是被耶稣基督得到？被耶稣基督得到。就意思说啊，今天你现在想一想，对耶稣来讲，他一开始当他受了洗之后，可以说是一个门徒也没有，对他来讲一个人没有，除了他自己，对吧？除了他自己。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呼召门徒来跟随他。那呼召门徒跟随他，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那个叫做教主，对吧？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教主是说，我招上一些门徒，就是来听我的话，供奉我，然后听我的差遣，替我做事，为我服务的。这是传统意义上的教主。那耶稣呼召人来干什么？耶稣呼召人来是把耶稣一开始把道给他们，告诉他们天国的道理，然后接下来怎么样？为他们舍命，把他的生命通过死里复活要给他们。所以耶稣首先来，其实说耶稣得到人的目的是让怎么样？是让人得到耶稣自己。这就是他们神要做的。当他们被耶稣得到，实际上也就是得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得人如得鱼了。他们在地上用的一个是怎么样？用的是一个网子吧。如果去钓鱼，显然不能，如果钓几条鱼自己吃吃也就算了，对吧？要想去维生，真的这需要网的，这需要网的。那他们过后，他们怎么样在这天国当中，他们怎么样去得人？他们也有一个网，他们也有一个网。这个网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他这个网就是神的道。所以你看没有，当他们跟随耶稣，耶稣把天国的道理讲给他们，然后他们虽然没有太明白，但是确实存在心里头了。接着耶稣死里复活，耶稣把生命给他们，他里面的话，他不但有耶稣的话，里面有耶稣的生命， 然后圣灵来把这件事情开启给他们，原来他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话，他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话和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两个合在一起哦，就叫什么？这两个合在一起说出来就叫做 Rhema， 我们前面讲的耶稣基督属灵的生命加上耶稣基督的话，所以呢他们是这样得着的。那你现在想一个网哦，我想我可能大家可能有见过各种各样的网，但我相信网呢基本上都是要有交叉的，对吧？有交叉才有网吧，否则鱼肯定就漏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交叉呢，我们就叫做这就像十字架一样的。所以就是在他们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这个工作，他们被神得着了，过后他们怎么样去得人，还是用同样的话，耶稣基督怎么样做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通过他们传讲出去就得着其他的人，而得其他的人的得其他人在这里头也是怎么样，也是把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生命给他们，是不是？就是在讲这么一件事情。那对我们今天来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啊，我们可以选择像门徒，如果是门徒是这样来跟随耶稣，他们在这条路上一定走不远，就是说是耶稣呼召我了，我跟从他了，但是我实际上还是在过地上打鱼的生活，我没有想说我把这些东西撇下来，我的目的还是说只不过用神的话想要 make 我地上的生活 work better，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想要将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想把新酒倒在 旧皮带里头的一种方式，主耶稣讲过行不通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啊，我们真要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内心有这么一个预备，说其实真的要把属地的这一套啊，前面不是讲吗，我们在地上，我们人有个天然的靠自己为自己荣耀自己，那我们怎么样靠自己为自己荣耀自己，是不是就常常通过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啊？今天我们有一个心智，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心智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这种生活方式我要愿意放弃。我在这里还是要说啊，愿意，这就好像我们在做的，不管是在工作的好，读书的也好，在家里头的也好，其实都有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们所做的事情以前是为了我们天人得荣耀，请问有没有真得荣耀？我想在这其中啊，每个人都会体验到在天然人里头那种生活方式，最终来讲都是劳苦愁烦，真的是劳苦愁烦。所有的压力大家经历的不够吗？所有的困难经历的不够吗？那神让我们今天来走这一条恩典信心的道路，他不是让我们停留在那种情况下想把恩典补在上头，他让我们说放弃这一个，今天来被耶稣基督得着，来得着耶稣基督，然后呢也成为得人的人。那在这当中有没有可以有一个成功的事业，有没有可以有个好的家庭？其实完全可以有的，只不过那个目的不是为了靠自，就是那种生活方式再也不是靠自己为自己荣耀自己，乃是内心里愿意被耶稣得着，得着耶稣，然后把自己所得着的在我的生活的每一个平台上面，不管是在工作也好，不管是在学习也好，或者在家里 也好，让我所得着的基督在我的这一个生命的层面得以被可以说是拓展出去。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这就好像我以前听那个什么 Andrew Womack 讲过讲这么一点啊，他就说有人不是要来找他祷告吗？找他祷告说是他有神的一句话神告诉他这个，他祷告希望就是 Andrew Womack 跟他一起祷告来祝福。他就说你有神的话还需要我祷告什么？有神的话就够了。如果神已经说了，你还担心什么？他的 point 就是说，如果你我生活当中啊，你很确信你所做的事情是神的旨意，你就应该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所以他出去讲道，他不要别人给他祷告，不需要别人祷告。我如果今天我出来不是相信是神来，神已经 恩高了我，让我来讲道，今天就在这个讲道之前祷告上几分钟能有用吗？对吧？所以我在这里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啊，神每一次让我们所做的，好像让我们在属肉体的人来看是一个牺牲，绝对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得着。他让你放弃这个靠自己为自己荣耀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目的就是说，神说你来看重他的话，我来荣耀你。所以这样子以后才可以脱离这各方面的这些压力，对不对？我们再往下看，今天可能还可以讲一个故事。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开始，然后过后呢，他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真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那么看到这里，耶稣教训人像有权柄的人，大家都可以想象哦。有的人啊，就是有的人做事情跟另外一些人那个气度是非常不一样的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就是那个气度，那个气势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人啊，如果他对自己的身份有非常非常的一个确信，有的人的吧，皇室的或者什么，从小到大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被熏陶，他行事为人就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气势和气度。然后别人在那里一听就可以感受到，这是大家可以想象的。但我相信耶稣绝对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这样一种，就是说话做事超乎寻常的一种，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描述，就这种风格吧，对吧？别人发现一般人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但在他这里说，他教训他们真像有权柄的人。请问他在教训他们什么？他是不是在教训他们神的话？犹太人在那里读神的话，所以他不纯粹是简简单单的，他在讲神的话。要讲神的话啊，文士讲神的话是什么？文士是自己在理解神的话，然后他们呢是从人的角度所理解神的话，所以他们所讲出来的或许其他人听一听，哎，觉着很合理啊。因为一个人要讲给另外一个人听，必须要别人觉着合理才能够认同嘛。只不过他们是属地的，听的人也是属地的，所以呢大家都觉着合理，但是实际上就叫做瞎子领瞎子都掉在坑里头，对吧？他们不认识神的话。但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位被称为神的道，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来到这里来讲神的话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他在讲什么。这是书的作者，真正的作者来了，对不对？神的话里头到底在讲什么，他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每一句话，对不对？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名字，为什么要那样子写？圣灵为什么要感动当时的先知这样子写？为什么要把某些事情记载下来？他是不是都清清楚楚啊？所以当这样子来一讲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听，你不一定觉着，就是你一听就跟你在地上所听的这个道理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一解开，你就发现，这叫茅塞顿开，对不对？醍醐灌顶，一下子，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是不是这种权柄就是因为他对神的话充分的一个认识啊，充分的一个认识。那当我们在这里开始对福音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现在在看神的话，是不是越来越清楚了？以前多少时候觉着圣经彼此有矛盾之处，或者有的时候看不出他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要这么记载，但我们现在通过福音，通过耶稣基督，是不是把这些话渐渐打开了？所以耶稣基督当时怎么样在教训别人，今天通过福音就在教训你我，就在教训你我，对不对？然后呢还不止如此，就他有这样子的一种神情，有这样子的气度，然后他对神的话有个充分的认识，解释出来别人就会有茅塞顿开的这种感受。然后底下呢再又表现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啊，我要更仔细来讲。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这里意思就是我相信啊，这个人被巫鬼附着，至于他平时有没有表现不重要， 有可能有表现，就是有可能会发作，也有可能没有发作。但在耶稣讲，就是耶稣进来之前应该是没有发作的，否则大家想象的图画就是当时进到会堂里就是一个这家伙又跳又叫的什么之类的，对吧？不会是这样。我相信说他当时就是没吭声，但是当耶稣讲话的时候，这个鬼啊显然怎么样了，在他里头怎么样住不住了，很简单嘛，他就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这里有点意思啊，他这里头有几个鬼啊？这里头只有一个鬼，你去看英文后来描述啊，这一个被一个乌鬼单数，但他说我们，这里就已经有点意思了，我们是指谁？可以，当然你可以想象啊，他这个鬼也有团结精神，他是指他们这一类的。还有个可能性呢，今天是谁在喊叫？是那个人在喊吧？什么叫被鬼附了？就是你跟那个鬼啊，在某方面结合紧密到一个地步，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他可以控制他的身体，他可以控制他的嗓子，他可以控制他的思想，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是不是你也可以说是真的是从这个人里头发出来的，从这个人里发出来，原因是因为他跟这个鬼结合这么紧密。但确实在这里有件事情啊，就是当耶稣基督在这里讲道的时候，鬼就在这里啊住不住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想耶稣他来过会堂有多少次，他应该从小到大每个星期六都要去会堂的，对吧？犹太人的习惯嘛，不一定去这一家，但是去其他的会堂，约瑟玛利亚带他去哪个会堂他就去哪个会堂。以前会不会有这种事情？不会有，绝对不会有，对吧？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耶稣死里复活，这个生命被释放出来了。我们刚才说死里，我说死里复活就是他受洗，象征他死里复活，生命被释放出来了。然后他作为一个什么新人，他从约旦河里起来，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新人出来，打败了撒旦，在十字架上打败了撒旦，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然后又进到肉体里头，胜过了什么？胜过了撒旦的试探。前面是打败了撒旦，后面是胜过撒旦的试探，然后这个时候就怎么夺得了这个权柄。这个时候的基督一旦被发表出来，邪灵就住不住了，对吧？住不住了。然后你看没有，他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什么叫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鬼在这里啊，都知道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是这么讲的，《哥林多后书》6:14，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不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他在这里头清楚了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两个是彼此不相容的，对不对？彼此不能够混合在一起的。他们俩就是这样，有光的地方就不明没有黑暗，有黑暗的地方就没有光。光明和黑暗这是两个反义词嘛，对吧？光明就是不黑暗，黑暗就是不光明。所以在这里头邪灵讲了一件什么事情，邪灵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有基督的地方就不能有撒旦，就不能有邪灵。在这里头重要的是这一点，我们很清楚，对吧？我们可以很清楚，重要的是基督怎么样被释放出来的，基督怎么样被释放出来的。基督，我觉得首先我们可以讲一个基督怎么样释放在你我身上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借着圣灵把福音传出来。福音就是属灵的基督，是不是在描述属灵的基督？ 所以当我听信福音的时候，听信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基督就被释放出来了？所以如果明白这一点哦，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在你我的生命这个灵魂体的到什么层面，什么层面就不能有邪灵的工作，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但是这一个，我的意思说，就是你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这就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啊，当我们讲灵魂体的观念，我们讲到我们所得的这个灵，重生时候的这个灵，乃是基督的灵，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感觉，这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也不是某个人的想法，我们可以去看圣经，圣经里清清楚楚地讲到，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所领受的灵乃是基督的灵或者儿子的灵。所以当我们看了这些话，听明白这些话之后，我们就可以相信什么？我们就可以相信我的灵是基督的灵。这里头会不会有撒旦的工作？你还相信不相信这里头会有撒旦的工作？你就不相信了吧，对吧？所以借着这个福音，借着你领受了这个福音，你就相信灵里头不可能有撒旦的工作，不可能有邪灵的工作。那今天同样在我们魂与身体的层面，我们是不是也是要听信同样的福音啊？当我们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是新人，这个自我意识就可以被福音所更新。当我们体验到我在基督里这一个新我，这个里面灵魂体都有，这个灵是有魂有身体的，这一个在基督里头的新人才是我。当我可以这么去相信的时候，如果你这样相信，请问那一个新我里头，他的魂里头，我们先不说他的身体，因为他的身体是还没有叫做得赎，还没有去领取这个身体的。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魂里头，他里头可能不可能有撒旦的工作，有邪灵的工作？不可能吧，对吧？什么时候可能呢？就是当你我把我自己的天然那个我还在抓在那里，你不觉得在基督里头的那个我才是我，你觉得我天然这个我还是我，这个时候就可以感受到经历到邪灵的工作。那邪灵可以说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怎么可能还重生的基督徒有被鬼附的？真的是啊，可以被鬼附，至少被邪灵所影响的。他待在哪里？他在待在属肉体的心思意念里头，对吧？属肉体的心思意念啊。所以对我们来讲啊，我觉得在这里头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其实越听福音，应该明白说，我所听的福音，我所领受的福音，我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今天就住在我里面，因着他在我里面，我成为新人，所以他所待的地方，邪灵就不可能待的。你就可以渐渐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是不是啊？就可以相信，就可以因此不怕邪灵的工作。这是对我们自我来讲的，对我们个人来讲的。当然不只是停留在个人，因为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说，然后这个邪灵就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所以耶稣呢一句话就把他赶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四方。所以在这里后面又讲到，前面不是讲像有权柄的人，后来说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所以在这里头啊，我们还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耶稣他怎么样把这个鬼啊，一开始等于说是搅动了，他就在里头住不住了，接下来被赶出来，都是在耶稣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耶稣说话的时候吧。耶稣说话的时候，他前面在讲道嘛，但是那个道可能还没有针对这个邪灵，只是在讲神的话。所以你就开始明白一点哦，今天啊，当耶稣他怎么样得以把这个鬼赶出来，耶稣自己有注释过，这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他这么讲，我说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家财就是被撒旦所俘虏的这些人的灵魂，壮士 在这里显然是指的撒旦，对吧？显然是指的撒旦。所以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耶稣当他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凭信心看到他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打败了撒旦，然后靠着这样子的信心，他又胜过了撒旦的，靠着这样的事情信心，也靠着神的话，我们这是前面以前讲过，他就得胜了撒旦的试探，这个就等于怎么样了，捆出了壮士，然后就可以抢夺他的家具。所以在这里他用信心合理合法的在做这件事情，还不止于在这里啊，耶稣他既然是用在这个讲道的过程当中，然后最后用一句话把这个邪灵赶出去，他对于他自己讲话啊，就说是他若靠神的灵赶鬼啊，那背后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叫做神的靠神的灵赶鬼？在这里头他这么说的，约翰福音第14章10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约翰福音6章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原来在耶稣他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很清楚一点，他里面有着父神住在他里面，他所讲的话，今天当他去讲这个，就是在讲那个什么，讲解圣经的时候，是里面父神在讲解，因为父神在，可以说在 inspire 他，在告诉他该怎么讲，在启示他，在给他这些话，对吧？在里面通过他在说这些话，而神的灵怎么样被释放的呢？当他里面有这么样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可以说有这样一个信心，当他在讲出来的话就是凭信心在讲，当他在讲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灵，神的灵就被释放了？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用心灵的眼睛看见这样一个图画，耶稣在表面上在他这里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说话的时候，神的灵是不是就因着他所讲的话语在这里可以被释放在物质的这个世界里头？而在这个做的同时呢，就是因为神的话这样子被神的灵神的话同时这样子被释放在物质世界里，这个话进到人的心里头，那个人在听的时候，他里面的这个邪灵就待不住了，因为有神的灵所在的地方，邪灵就不能够待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所以呢，是这样子的原理，他把他赶出去的。所以呢，这一点其实对我们有所提醒。为什么？就是说你我啊，当我们在这里头，我们都说我们作为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我们盼望应该过什么样一个人生啊？盼望我们对于神，对于耶稣基督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我们跟他有越来越亲近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但同时呢，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然后我们出去做话就是做事情说话就有能力，就可以帮助别人，是不是？这是我们的盼望。那怎么样发生呢？其实就像耶稣当时在这里给我们了最好的一个例子，当他内心里认识自己跟父神的关系，当他认识到，反正他认识到，他都讲了，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他清楚的知道他所讲出来的话就是在释放上帝的生命，释放神的灵在那里，所以他讲话人就可以得帮助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对福音越来越多的认识，其实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既然是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今天出去讲话，当你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当你去给人讲的时候，或者有人有问题你跟他分享，我们不是只是靠我自己天然人的才智去帮助一个人，而是住在我里面的基督今天通过我，通过他对我的启示，能够把那些给那些人的帮助的那些话，不光是嘴巴上这个，你知道吗？头脑上所说的这些话，而是里面有这个属灵的这个能力的这个话，可以释放出去，就可以帮助人的。真的就是可以帮助人的。然后呢，他这里不是讲说这是个权柄吗？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头很清楚地表明了，有权柄的人在这里做事情是怎么一回事的。 那请问今天他把这个权柄给谁了？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有权柄，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他赐给耶稣，赐给他的门徒，就是属他的人，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我们再想想，权柄是什么意思？能力是什么意思？能力是做事情的，对吧？做事情，或者是能力，英文叫做 power， 权柄英文叫做 authority。 authority 就是什么？可以行使这个，可以让这个，你比如说一个警察，他有 authority， 在美国的警察好凶的，拿枪出来，他有权利把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一枪就崩了，他真的就是个权利的，对吧？他也有这个枪的，他不是刚有光有权柄没有枪。所以在这里头，神赐给我们权柄和能力，但你说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觉着自己有权柄和能力呢？其实今天我觉得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我们反复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什么时候你看自己的天然人，看重那里头的想法，体贴那里头的想法，想要去满足他，想要去建立他，看重想要去建造他，想要就是体贴他里头的想法，什么时候去这么做，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有权柄，就不会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的。因为这一个是神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重生的你我每一个人里面，活生生的耶稣基督，属灵的基督就住在你我里面。但是我们的眼光如果看的都是天然的那个我，是不是等于说是把它丢在一边不理它呀？是不是想来想去，我们里面一个属灵的基督就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所看重的，我们所荣耀的，所关心的，都是那一个天然的我，却不关注在我们里面这个活生生的基督啊？为什么在信心生活没有可以没有更大的进步？为什么在这上没有更就是能够更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其实是不是出在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啊？所以是不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如果要走这条道路，真的你越有决心，越彻底的跟这个天然的自我，跟他可以说割开、割舍、决裂，用圣经上的话说叫舍己，你就越容易进入到这个属灵的实际里头，越容易过这样一个信心的生活，是不是？所以今天这些事情啊，耶稣所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今天都在你我身上可以在发生着，每一件事情都在发生着。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这次来读这个读福音书，我们要学习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越这样来看的时候，我发现福音啊，福音书有一个好处，比就是说保罗书信的一个好处啊，保罗书信是论述文，让你去默想论述文，不是太容易，不是不可能，是不太容易，但是去默想福音书容易得很，因为它就好像电影一样，我们最容易记住这些事情了，他做什么事啊，说了什么话呀，这些东西像看电影一样的，对吧？就很清楚。但是如果只是看电影，说一样的把耶稣作为一个人所做的那些事情只是那样看的话，那这个对我们的帮助还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属灵的角度看到耶稣，今天常常想到耶稣就在做这个事情，今天就在活在我们里面做同样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通过福音书跟一个活生生的耶稣可以常常去打交道啊？这样是不是读圣经会更容易一些？我想这一次我们讲福音书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啊。好，我们今天讲道就结束，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你的道路何等好，主啊，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当他死里复活，当福音被传出来，主啊，我们今天原来所领受的，不是一个道理而已，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我们说一个生命而已，我们领受的乃是 活生生的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生命，在他里面有福音，他就是这个福音，真正的福音。我们谢谢你，盼望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开启我们，把借着福音书真的是把活生生的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与他同行。哦，主啊，真的与他有这样子活泼的交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